喂，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好高兴有机会再一次来到众恩堂，同大家来到讲解神的话语。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颂恩堂，跟大家来讲解神的话语。
我哋今日虽然大雨，但系冇拦阻咗弟兄姊妹敬拜嘅心。
今天虽然雨很大，但是没有拦阻大家敬拜神的心。
但我哋服侍主嘅心同爱主嘅心，好似今日嘅雨一样咁大。
我们服侍主跟爱主的心跟。
美嘅形象，
在地上能够活出你永美形象，
又叫人因着我哋所行所作嘅归荣耀俾神，
又叫人因着我们所行所作的归荣耀给神。
我哋多谢你，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名字祈祷，
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
但以理书系讲到一个神嘅子民点样喺外邦人嘅文化当中嚟到生活。
但以理书讲到一个神的子民怎么在外邦的文化之中生活。
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神的主权临到，
其中一个主题是讲到神的主权临到，
就也都是讲到神的国度那个的临到，
也讲到神的国度临到。
对于神的子民在外邦人的国度里面生活，是应该怎么去生活呢？
对于神的子民如何在外邦人的国度里面生活呢？
怎样见证神呢？
怎么见证神？
但以理书有很多的讲述，
但以理书有很多的讲述，
当然都是讲到在后面一个部分的时候呢，也都讲到很多有关异象异梦的事情，
后面也讲到很多异象异梦的事，
但主题都是讲到神的国度和他权威是胜过一切地上的国度和君王，
主题都是讲神的国度跟权威是胜过地上一切的国度君王。
今天我们在澳洲生活，我们是神的子民，
今天我们在澳洲生活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在不同的文化处境底下来到生活，
我们是在不同的文化处境中生活。
读但以理书呢，让我们感觉到很多的帮助，
都读但以理书让我们得到很多帮助。
刚刚第二章呢，就讲到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怎样在这个地上来到生活。
第二章就讲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怎么在地上生活。
面对一些危机的时候，他怎样去应对？
面对危机怎么应对？
你都是讲到是有关神的权威和大能。
也讲到神的权威大能。
怎样让我们帮助我们在异邦的生活文化处境中来到是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
怎么帮助我们在异邦的文化生活中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
在刚读的经文，我看见有几个重要的重点，我可以学习的。
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重点，我们可以学习。
我发觉第一点我们可以学到的呢，就是
我们第一点可以学到的是
神掌管他的子民的前途，
是神掌管他子民的前途。
我们记得但以理生活的处境的时候，正正是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以色列国犹大国被灭亡的时候。
但以理的生活处境是他是以色列的犹大国被灭亡的时候。
当时候呢，但以理是被掳到去巴比伦来到生活。
当时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生活，
而咧系耶利米先知咧系蒙神嘅感动嚟到系写信俾呢啲散居喺异邦当中嘅以色列人。
耶利米先知受神感动，写信给散居在以色列外邦的人，
提醒佢哋咧要安居喺被掳去嗰个城嗰度，
提醒他们要安居在被掳的城那里，
为嗰个城求平安，
为那城求平安。
所以我哋发觉到咧，喺呢一个但以理书呢度嘅背景咧，就系有呢一种嘅情况了解。
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这个背景有这么样的情况。
当中我哋见到咧，第二章提醒我哋咧，神命定佢嘅子民要安居喺嗰个城度。
当中提醒我们，神命令他的子民要安居在那城。
对于我们这班华人的信徒在澳洲生活呢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我们华人信徒在澳洲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要安居在这个城那里。
我们要安居在那城。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见但以理怎样来到是回应和顺服神的教导。
我们看到第一章是看到但以理是怎么样的回应跟顺服神的教导。
当时他们顺服神的指导，他们 是同时又顺服当地的君王的权威。
当时他们是顺服了神的教导，同时又顺服了当地君王的权威。
活在这个巴比伦国度里面说，他们遵守当地的法律。
活在巴比伦那里，他们遵守当地法律。
这个基础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是顺服神那个指示。
这个基础就是他们完全顺服神的指示。
他们在巴比伦接受当地的知识。
他们在巴比伦接受当地知识。
言语文化的教育。
还有当地的言语文化教育，
甚至个名都改咗，
甚至名字都改了。
呢个除咗喺饮食系涉及宗教嘅事务上面，佢哋系知道唔可以亵渎神之外咧，其他一切都系可以嘅。
除了饮食上涉及宗教的事务之外，他们不可以亵渎神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可以的。
可以讲咧，就系按照律法嘅精义教导所守嘅生活行为咧，佢哋持守。
可以说是按照律法的精义教导，他们的生活行为，他们都有持守。
用我们今日的话语来讲咧，
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说，
就是圣经教导的嗰个嘅原则同埋嗰个精义咧，我哋要遵守。
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原则跟精义，我们都遵守。
但是对于其他嗰啲文化上嘅生活习惯，我哋可以融入本地嘅生活习惯。
但是对于其他的文化生活习惯可以融入本地的生活习惯。
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信徒都选择移居这个的外地之后呢，就因为不适应当地文化，我们就是孤立起来。
我们知道很多信徒呢，因为去到外国他不适应当地文化就孤立起来。
甚至是有些是要是离开这个地方。
甚至也要有离开这个地方，
又或者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因为不适应文化以致到人际关系破裂，
又或者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不适应文化以致人际关系破裂，
两代之间有冲突，
两代之间有冲突，
甚至很多工作上压力，
甚至很多工作上的压力，
认为自己的学历背景来到这里不被承认是一个不公平的对待，
因为自己的学历背景在这里不被承认是一个不公平的对待，
又或者是抗拒学习本地的语言，
又或者是抗拒学习本地语言。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是出于这个文化习惯的不同，
因为其实很多问题是出于文化习惯的不同，
所以以致到我们是产生适应上的问题，
以致我们产生适应上的问题，
有压力，
有压力，
甚至是配偶之间也都产生一个冲突，
甚至配偶之间也产生冲突，
或者是父母子女之间产生一些的冲突，
甚至父母子女之间 发生冲突，
因为我们在很大压力之下没有办法有效的沟通，
因为我们在很大的压力下没办法有效的沟通。
我们从但以理他在第一章第二章这里的时候，我们发觉到他是完全遵行当地的律法和文化。
我发现但以理在第一章第二章是完全遵循当地的习惯跟律法，
但是涉及他那个的信仰上面的原则呢，他是没有妥协的，
但是涉及到信仰上的原则他没有妥协。
所以今天我们移民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
所以当我们移民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
在这里的生活呢，除了那些跟圣经有冲突的一些文化习俗之外呢，其他我们要尽量去适应。
在这里除了那些跟圣经有冲突的生活习惯之外，我们其他的要尽量适应。
这样讲回来又有另一个极端，就不是退缩。
这么说起来有一个另外一个极端，但不是退缩。
有些信徒在这里生活是完全开放拥抱本地的文化习惯。
在这里的有一些信徒是完全开放拥抱当地的生活习惯。
鼓励子女什么都接受。
鼓励子女什么都接受。
没有加以过滤过任何的价值观，
没有加以过滤任何的价值观，
很危险的，
这样很危险。
因为呢本地的文化有一些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道德上面的一些的议题，
因为 当本地的文化还有生活习惯，特别是道德上的议题，
可能会跟圣经是违背的，
可能是违背圣经的，
那我们就要懂得去分辨了。
那我们就要学会去分辨，
要帮助我们下一代去分辨清晰，
要帮助我们下一代去分辨清晰，
哪一些可以接受，哪些是要是经过批判之后来到去考虑是否接受，
有哪些是可以接受，哪些要经过批判之后再考虑是否接受。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关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
也关注我们的下一代的生活，
也要关注我们下一代的生活。
就好像圣经就好像一个的价值观，神的一个启示的价值标准给我们，
圣经就好像神启示给我们的一个价值标准，
就让我们去是过滤去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过滤晒过滤走，
要让我们过滤所有的不符合神价值的事情，
那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就能够可以是有一个圣洁的一个的见证，
那我们的生活才会有一个圣洁的见证。
神要我们安居在这个城，
神要我们安居在这个城，
但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来到生活，
但我们需要 有智慧的生活。
第二方面，我们发觉到神 在这个经文提醒我们，神命令耶利米、神命令当地的信徒要为那个城求平安。
那我们在这里还关注到了神命令当地的信徒为那个城求平安。
在第二章我们看见但以理是真的这样做，
那我们在第二章看到但以理确实是这样去做的。
有很多新移民有一个观点，就是来到这里是一个暂居的地方，
有些新移民有这么一个观点，觉得这里是一个暂居地，
因为种种原因可能都是说选择会回去自己那个家乡那里，
因为种种原因都决定要回去自己的家乡。
我很明白这个的文化习惯，
我很明白这个文化习惯，
落地生根，
落地生根，
就是在哪一个家乡就在哪里来到是去回归那里，
在哪里是家乡就要回归那里，
就不是在这里落地生根，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
所以这里一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慌忙的离开，
如果在这里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 慌忙的离开。
神对那帮以色列人讲到，你们要为那个城求平安，
神对那以色列人讲，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不是单单祈求，
不是单单祈求，
而实际行动来到是参与，
而是要实际行动去参与，
来到配合，
来配合，
用信心来到是以行为来到是参与当地的社会，
用信心跟行为去参与当地的社会。
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那个城求平安都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在为那城求平安都不容易，
如果那个城是拜偶像和罪恶的城，我们怎样为那个城求平安呢？
如果那个城是拜偶像跟罪恶的城，我们如何为那个城求平安呢？
但神就是说这么说，你边度住下去，你就为那个城求平安。
但神怎么说呢？他说你在哪里住，就要为那城求平安。
因为神是掌管万物的神，
因为神是掌管万物的神，
神掌管那个城，
神掌管那个城，
我们需要向这位神来祈求他掌管那个城，使那个城得平安。
我们需要向神祈求神掌管那个城，使那个城得平安。
那我们可以安居，
那我们就可以安居了。
我再说一次，不是单单祈求，是要参与。
我再说一次，不是单单祈求，而且要参与。
为这个城求平安，让我想起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和俄摩拉来到求平安。
为那个城求平安，我想起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和俄摩拉求平安。
罪恶的城是有人为他们祈祷，
罪恶的城也是有人为他们祈祷。
所以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知道有很多文化价值观念跟我们不同。
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知道很多文化价值观跟我们不同。
我们发现很多社会的问题，
我们发现很多社会问题，
不需要我详细一一列出来，
不需要我详细的一一列出，
但我们仍然要为这个城求平安，
但我们仍然要为这城求平安，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圣经记载到，当人要寻找但以理要杀他的时候，
所以圣经记载呢，当人寻找但以理要杀他的时候，
不是因为但以理犯了什么错，
不是因为但以理犯了什么错，
不关他事的，
不关他事的，
是那些加勒底人的术士做不到事情，
是那些加勒底人的术士他们无能，
那个王好像癫癫地的，
那个王又有点神经质，
行事同埋系冇行事，即系作为咧系冇规律嘅，冇礼依循嘅。
行事呢，没有按照牌理出牌。
中意话斩就斩，话杀就杀咯。
希望喜欢说杀就杀，要砍就砍。
自己发个梦，要人哋话俾佢听，你发咗咩梦？
他做了一个梦，要人家告诉他做了什么梦。
咁冇理由嘅。
那太没有道理了。
就系咁噶啦。
就是这样子。
君王啊嘛。
他是皇帝。
要杀就杀啊嘛。
他要杀就杀。
但系又牵涉到但以理。
但也牵涉到但以理。
是因为那些拜偶像的人行法术的人他们呢无能为力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那些拜偶像行法术的人无能为力去处理那些问题。
这些是神的敌人。
他们是神的敌人。
他们犯错影响到神的子民受罚。
他们犯错影响到神的子民要受罚。
但以理怎么回应呢？
但以理怎么回应呢？
请你们为这件事祈祷。
他说请你们为这件事祷告。
看看我能不能在神那里得到一些指示。
看我能不能从神那里得到指示。
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个就是挺身而出的一个的作为。
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个挺身而出的作为。
他没有因为这些事情是神的敌人受的过错而是放弃帮助。
他没有因为是这些是神的敌人犯错就放弃帮助他们。
放弃来到是来到加入解决这个问题。
放弃去加入解决这个问题。
反而他勇于有一个勇气站出来来到承担责任。
他反而去有勇气站出来承担责任。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这么美好的见证。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见证。
为什么但以理会这么做呢？
为什么但以理会这么做？
我从他所讲的说话就是我们向神祈求。
我们从他所说的话看到他是向神祈求。
请你们都向神祈求。
请你们也向神祈求。
就知道他一个倚靠神的心。
就看到他有倚靠神的心。
如果神许可就使到他能够明白王的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神许可就让他明白王的梦去解决这个问题。
使这个城得平安。
让这城得平安。
我看到这个作为真的很有勇气。
我看到这个作为真的是很有勇气。
我们看到这个榜样真的让我们能够学习得到很重要的一个信徒的榜样。
我们真的在从这里能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徒的榜样。
一个城如果有苦难他出来承担。
一个城有苦难他出来承担。
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可能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呢？
可能都是不要搞我了。
但是都不要找我了。
看不到好了。
我视而不见。
听唔到好啦，
也没有听见。
总之我有工翻，
总之我就正常上班。
我有屋住，
我有地方住，
我有饭食，
我有饭吃，
够啦，
够啦。
我仔女翻学好，咁就得啦。
小孩可以上学就可以了。
做生意嘅最紧要做生意唔好受影响。
最重要是生意不要受影响。
有时候我哋都需要学习，但系你我哋一定要学习下神摆我哋喺呢度有咩目的。即要想下这个的我们在这里这个城居住的一个意义。
有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神让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居住的意义。
为这个城求平安。
为这个城求平安。
要承担。
要承担。
这个我们要学习的。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不可以再是说这个事件与我们无关我们就不理。
再不能说这个事情与我无关我就 不管了。
在政策上在社会文化上我们都要来到是提出来到是一些的参与。
在政策上在社会文化上我们都要提出一些参与。
在社会的关怀上我们更加以施以援手。
在社会的关怀上我们更加应该施以援手。
特别有些有灾难天灾人祸或者是一些贫困的一些人士。
特别是灾难天灾人祸或者是一些贫困的人士。
我们都需要施以援手。
我们都应该施以援手。
我们需要让这个城是有平安。
我们需要让这城有平安。
我哋好多时候住喺一个社区里面住咧，我唔知道你哋点同邻居相处嘅咧。
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面，我们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跟邻居相处的。
如果你住嗰条街有啲问题，你会唔会出去处理咧？
那就如果你住的地方有问题，你会不会去处理呢？
我好似喺呢度提过吓，你即系帮邻居拉下垃圾桶呢、这个其实好好嘅一个睦邻嘅一个动作。
有没有帮邻居拉垃圾桶？这是一个很好的睦邻的动作。
又或者系帮下佢去买啲嘢食。
或者帮他买点东西吃。
你见到有啲大瓶卖嘅一箱箱嘅芒果啊、水果，你买翻嚟同佢分。
或者你看见有一箱芒果，可以买回来跟他分。
或者久唔久请佢嚟饮茶。
或者偶尔请他们去喝茶。
无论系白种人或者系非白种人都可以咁做。
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非白种人都可以这样做。
呢个一个好嘅开始。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布里斯班就好多水啦。
布里斯班有很多水。
其他的 城市就冇乜水，
其他的城市就没有什么水。
有时会有火啦，
有时候有 火，
有地震啦，
有地震，
好多其他的问题出现，
有很多的天灾人祸。
咁我哋系咪可以思想一下我哋个人可以咩嘅帮助咧？
我们可不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个人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大家有冇为呢事情去祷告咧？
大家有没有为这些事祷告？
就经济能力许可嘅时候，有冇去支持咧？
经济能力许可的时候，有没有去支持？
或者身体力行，你剪草嘅时候，会唔会同你邻居嗰个草地剪埋一前面嗰度部分？
或者剪草的时候，会帮邻居剪啊，他们前面那一部分啊？
去帮助嗰啲贫困嘅人士。
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
当然呢个是你个人的领袖，
当然这是你个人的领袖。
你怎样去行呢？
你怎么去行动？
你可以去选择。
你可以去选择。
第二个重点，我哋喺段经文提到咧。
第二个重点，我们经文提到的，
就是我哋需要同心依靠主嚟到面对呢个难关。
就是我们要同心依靠主来面对这个难关。
假如呢个社会上有啲嘅问题出现，
假如这社会有问题，
我哋需要一同嘅嚟到系面对。
我们要一起面对。
但系你面对呢个灾难咧，佢唔系孤身作战。
但以你面对这个灾难，他不是孤身作战。
你都记得，大家记得要去要求佢三个朋友嚟到系为佢祈祷。
他也要求他三个朋友跟他一起祈祷。
佢第二件事情咧，就要去同王讲，要求俾一个宽限期佢。
他第二件事是跟王说，要求给他一个宽限期，
并且咧立即同同伴咧求神将呢件事咧，求神将呢件事向佢显明，
并且跟同伴求神去把这件事情向他显明。
有时候我哋喺工作环境上面对一啲嘅问题，
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环境面对一些问题，
我哋去处理嘅时候，
我们去处理的时候，
我哋家庭出咗问题，
我们家庭出了问题去，
我哋个邻居同邻居嘅关系出咗问题。
或者说跟邻居的关系出现问题，
我哋要处理嘅时候，
我们去处理的时候，
你第一步会点做呢？
你第一步会怎么做呢？
系咪去谂下点样去处理啊？解决咧？
是不是去想一下怎么处理解决？
喺谂嘅过程里面，有冇俾神参与咧？
那你想的过程有没有让神去参与？
好重要嘅喎，
很重要的，
要俾神参与，
要让神去参与。
但系你喺呢度俾神参与，就系求神嚟到干预。
但你在这里让神参与的方法，就是让神去干预，
并且去要求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为这件事祈祷，
并且要求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祈祷。
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眼目的关注都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或者家庭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 困难的时候，我们眼目的关注都是个人的问题或者家庭问题。
但我们的眼光应该放阔一点，为这个城来到祷告。
但我们眼睛也要放阔一点，为这个神去祈求。
除非你不相信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除非你不相信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不然的呢，你应该相信呢，这些的水灾、旱灾、瘟疫呢，是神容许的。
不然你应该去相信这些水灾、旱灾、瘟疫是神容许的。
他被这些事发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传出来的。
他让这些事发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传出来。
就是叫这个城的人要悔改。
就是让这个城的人悔改。
要留心他们所做的。
要留意他们所做的。
特别是神的子民。
特别是神的子民。
更加留心这些灾祸带给我们的信息。
特别是要留意这些灾祸带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祈求，
求神，
求神，
求神干预，
求神干预，
或者求神俾教会有平安，
或者给求神给教会平安，
求神俾全城嘅人有平安，
求神给全城的人平安。
虽然当中有好多罪恶犯罪嘅人，
虽然当中有很多犯罪的人，
我讲紧咧系唔系单单圣经所讲嘅道德上面嘅罪，
我说的不但是圣经里面道德的犯罪。
实际上的罪行，社会律法的罪行，
还有实际上犯了社会的罪。
我们怎样来到去处理，怎样去帮助呢？
我们怎么去处理和帮助呢？
我们要祈求神来到去参与。
我们要祈求神参与。
不是你一个人，
不是你一个人，
是一帮弟兄姊妹，
是一帮弟兄姊妹。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所以当我们去为、提出一些祷告事项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提出一些祷告事项的时候，
我非常欣赏一些教会是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州政府的领导人摆在祷告代祷的行列里。
我非常欣赏把国家领导人跟州领导人都摆在祷告的行列里面。
又或者我们这个州这个城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献上祷告。
或者说我们这个州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都摆上去祷告。
举个例子，我们放到有旱灾水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农夫受影响。
例如我们发现旱灾水灾，农夫都会受影响。
旱灾的时候就农夫就没有水没有谷物来到是养那些畜牧牛羊。
旱灾的时候就没有水没有谷物去养牛羊。
水太多的时候呢又浸湿了谷物，又是没食物给这些动物。
如果水太多了就把农作物淹死了，又没有水跟农作物了。
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杀了那些动物。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动物杀掉。
那就是他们其实很多人很多农民是借钱的。借钱 来开发这些事工的。
也有很多农民去借钱去开发他们 的商业。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维多利亚省的农民呢，因为大旱呢，很多农民都失业破产。
因为也有一段时间在维多利亚省的话，有很多农民因为失业破产。
他们是甚至是患上忧郁症或者自杀。
他们甚至有抑郁症和要自杀。
作为我们华人生活在当地，我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跟我们很遥远。
作为我们华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觉得很遥远。
但我们必须要去思想我们怎样可以参与建设。
但是我们必须要思想怎么去参与建设帮助。
圣经记载这件灾祸呢是很明显的，不是出于人为的灾祸。
在圣经记载的这件灾祸很明显不是出于
人为
的灾祸。
是神向尼布甲尼撒王启示一个梦。
是神向尼布甲尼撒王启示一个梦。
有些释经家就说尼布甲尼撒王就不是不记得。
有些释经家就说尼布甲尼撒王他不是不记得。
而是他是特登不讲。
他是故意不讲出来。
无论他是特登不讲还是他不记得。
无论是他是故意不讲出来还是他不记得。
但这个梦的起始就是神对他来到是启示的。
这个神的启示都是神对他启示的。
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因为呢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当时未悔改。
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当时还没有悔改。
但是他因为神启示的梦呢，他是不能够释怀。
但是因为神启示他这个梦，他不能释怀。
心里作乱。
他心里作乱。
所以要寻求这些术士的帮助。
所以他要寻求这些术士的帮助。
圣经都很清楚讲明了，术士是没办法做到任何事。
圣师也很清楚地讲明术士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因为启示的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君王，我们的神。
因为启示的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君王是我们的神。
他是如果不通过他是没办法解释这个梦境的。
如果不通过他是没办法解释梦境。
换句话说呢，这个问题这个祸乱的最终的容许者就是神。
换句话说，这个祸乱的最终的容许者是神。
所以一切的问题要翻返去神那里来解决。
所以一切的问题要回到神那里解决。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神是掌管一切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
我们都要学习这个榜样。
我们也要学习这榜样，
翻到神那里寻求这个解决的问题，
回到神
的答案，
回到神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
还有我们要一切来到是同一的祷告，
而且我们要一起的祷告，
求神显明给我们这个答案，
求神显明给我们这个答案，
给我们有智慧行事，
给我们有智慧行事，
以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以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神那里寻求帮助，弟兄姊妹，
要回到神那里寻求帮助，弟兄姊妹，
我们有时移民惯了用自己方法解决问题，
有时候我们习惯了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子民，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子民，
要回到神那里寻求帮助，寻求解决的答案，
要回到神那里去寻求帮助，寻求解决的答案，
因为神是至高的神，
因为神是至高的神，
他掌管我们的生命，
他掌管我们的生命，
掌管我们的前途，
掌管我们的前途，
掌管我们的事业，
掌管我们的事业，
掌管我们的家庭，
掌管我们的家庭，
一切的问题回到他那
里，一切的问题都要回到他那里。
第三个我们发现到在这里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
第三样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神掌管奥秘的事，
神掌管奥秘的事，
这个神的心意是超乎人的理性的，
这神的心意超乎神的理，超乎人的理性。
当我们看到这个神那个的启示是没有办法被记起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启示没有办法被记起来的时候，
这个是不可以用理性解释的，
这不能用理性来解释。
又或者是说，当这个启示被讲解明白的时候，都不是通过理性的能力可以能够做到的。
或者说这个启示不能被讲明白的时候，也不是通过理性可以做到的。
换句话说，整个事件都不能够用单一的理性的逻辑思考角度去解释的。
或者整个事情都不可以用理性的逻辑思考去解释。
我不是去反理智的一个人，我不是反理智的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反理智的一个人。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发觉到的确是提醒我们神的作为有时候是超乎我们理性能够明白的程度的。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给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超乎我们理性所能明白的程度。
甚至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解释的。
甚至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
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
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
他的智慧比我们高。
一切奥秘的事是从他而来。
一切奥秘都从他而来，
由他所创造，
是从他而创造。
没有他的启示，没有他给我们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
没有他的启示，没有他给我们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我们只有谦卑顺服接受神那个带领和他的引导。
我们只有谦卑顺服去接受神的带领和引导。
我们想去摩西提醒我们，奥秘是属于神。
我们想起摩西提醒我们，奥秘是属于神。
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努力能够做我们能够明白的事情。
我们努力去做我们能够明白的事情。
圣经有这样的教导。
圣经有这样的教导。
提醒我们我们能够明白的事情是什么？
提醒我们能够明白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明白圣经。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明白圣经。
明白神给我们能够明白的事情啊。
明白神要我们去明白的事情。
明白神喜悦我们生活的方向，
明白神喜悦我们生活的方向，
行事为人的原则，
行事为人的原则，
圣经启示了，
圣经都启示了，
我们要尽力去做，
我们要尽力去做，
我们不完美不紧要，
我们不完美不要紧，
我们尽力去做是紧要的，
我们尽力去做才是最重要的，
靠着神的救恩的恩典，我们努力去做，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努力去做。
至于这些奥秘的事，神是给但以理经历到，
至于这些奥秘的事，神让但以利经历了。
神必然有他独特的旨意的。
神必然有他独特的旨意。
所以，假如我们教会有些事情是这样的时候，
所以假如教会有些事情是这样的时候，
神必然有他独特的心意。
神必然是有他独特心意。
不过有个重点我想提出来。
但有个重点我要提出来。
神赐给但以利一个解梦的能力。
神赐给但以利一个解梦能力。
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归荣耀给神。
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人归荣耀给神。
不是给人。
不是给人自己。
不是将人提升。
不是提升人。提升人。
集中眼目在神的荣耀那里。
而是注目神的荣耀。
当神将这个奥秘启示给但以理知道之后。
当神把这个奥秘启示给但以理知道之后。
但以理将荣耀归给神。
但以理把荣耀归给神。
他非常知道清楚知道解梦的能力来自神。
他非常清楚知道解梦的能力来自于神。
他没有自夸。
他没有自夸。
只有见证神的伟大。
而只有见证神的伟大。
祈求神的怜悯。
祈求神的怜悯。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说我们信徒的生活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发觉到有不同的恩赐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服侍神。
我们在教会会发现教会有不同的人有 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神。
有不同的岗位和责任。
有不同的岗位责任。
有些是做带领的，有些是做另外的服侍的。
有些是做带领的，有些是做另外服侍的。
有些弟兄姊妹去讲解圣经的能力比较上出色。
有些弟兄姊妹讲解圣经能力比较出色，
有些弟兄姊妹祷告长期的祷告是非常之投入，
有些弟兄姊妹长期祷告比较投入，
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是非常之有力量，
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非常有力量，
有些弟兄姊妹去关怀其他的人的时候，他有很好的一个同理心，
有些弟兄姊妹在关怀其他人的时候有很好的同理心，
每个人都不同，
每个人都不一样，
甚至有些人他觉得自己是有一种的意象，这个引领弟兄姊妹在整个教会往前走的时候有这种能力来带领，
有些弟兄姊妹他有意向带领弟兄姊妹往前走的时候，他们有能力去带领。
我想大家都要认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想大家都要认定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这些所有不同的岗位服侍的弟兄姊妹，或者不同的才干恩赐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给的，
就是这些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才干恩赐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给的，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人能够去做到这些的服侍，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人能够做出这些服侍，
而这些服侍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
而这些服侍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
不是荣耀人，
不是荣耀人，
要让我们专一的来到是敬拜神，
要让我们专一的来敬拜神，
不是敬拜人，
不是敬拜人，
所以人要是服在神的面前来接受安排，
所以人要服侍在神的面前，服在人神的面前去接受安排。
我哋发觉到咧喺呢一度，最后一点，发觉到第三个重点系神随己意启示真理。
第三个重点是神随己意启示真理。
尼布甲尼撒王竟然被神嚟到启示见一个梦。
尼布甲尼撒王竟然被神启示来见到这个梦。
这个梦境是关乎到是他身后的历史国历史的发展。
这个梦境关乎到他身后的历史的发展。
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在一个非基督徒或者一个非信徒去启示这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
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向一个非基督徒去启示这么重要的真理呢？
如果我们说神向一个以色列的先祖启示这些真理，我们很明白。
如果神向以色列的先祖去启示这个真理，我们很明白。
为什么要向一个未信主的人呢？
为什么要向一个未信主的人？
我们相信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是可以看到一些的蛛丝马迹。
我们相信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因为尼布甲尼撒王自己本身就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归荣耀给神。
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本来就把自己服在权柄神的权柄底下，归荣耀给神。
他是之后是这样的人。
他之后是这样的人。
当时候不是这样的人。
他当时不是。
但他经历过这些的但以理的服侍之后，他是将荣耀归给神。
但是他经历了但以理这些服侍之后，他把荣耀归给神。
第四章之后他悔改。
他第四章之后悔改，
成为神的信徒，
成为神的信徒。
神有他独特的旨意，
神有他独特的旨意。
神会用一些独特的方式来到引领人归向他，
神会用一些独特的方式去引领人归向他。
但我们在过程里面算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在过程里面呢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个过程当中这个人未悔改之前的表现，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过程中这个人没有悔改的表现，
不是预知他将来会悔改，
并不是我们并没有预知他将来会悔改，
所以神行事是奇异的奇特的，
所以神行事是奇特的，
他有权柄向不同的人启示他的真理，
他有权柄向不同的人启示他的真理，
因为他掌管万物人心，
因为他掌管万物人生，
我们知道他是随意拣选人来归向他，
我知道他是随意拣选人去归向他，
他向一些命定的人启示他的真理，
他向一些命定的人归启示他的真理，
就好像今天这样，他是拣选一些人去解释他的真理，
就好像今天一样，他启示一些人去解释他的真理。
我们发觉到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梦是提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神国度的稳固。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神提醒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神国度的稳固，
神国度的永恒性，
神的国度的永恒性，
神国度的至高性，
神的国度的至高性，
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神是掌管历史万物的神，
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神是掌管历史万物的神。
我们今天信了主加入这个国度里面，这个国度是永恒的国度，
我们今日信主了，加入这个国度是永恒的国度，
是永不 这个是毁灭的国度，
是一个永不毁灭的国度，
是有至高君王掌管权的国度，
是有至高君王掌管的国度。
当然了，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会发觉到跟但以理的时代是不同的。
当然我们今天在读圣经，我们的时代跟但以理的时代不同。
但以理见到耶稣基督的来临，
但以理看到耶稣基督的来临，
在异象里面说，
在异象里面。
今天我们呢是看是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
在今日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的来临，
我们是回望历史来到看见耶稣基督，
我们是回看历史来看到耶稣基督。
但以理呢是遥向将来 的盼望看见耶稣基督，
但以理是遥看将来看到耶稣基督。
我们跟但以理一样是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基督，
我们跟但以理一样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基督，
但我们有同样的信心相信，
但我们有同样的信心相信，
这个信心是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使我们得救，
这个信心叫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得救，得救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相信耶稣基督的死是可以替代我们救赎我们，
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可以替代我们救赎我们，
并且他复活升天，
并且他复活升天，
以到我们能够有着复活的 权柄和这种的盼望，
以致我们有复活的权柄跟盼望，
并且他的国度是存在的，
并且他的国度是存在的。
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在地上来到去完结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 不是在地上来完结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遥望我们的天国，
我们是遥望天国。
既然我们知道有永恒的国度等待我们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念要改变。
既然我们知道有永恒的天国去等待我们的时候，你们的价值观是不是要改变？
不然的话，你就不是称为神的子民。
不然你就不能称为神的子民。
我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信有永恒的国度等待你将来参与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相信有永恒的国度等待你将来去参与的时候，
你就不是一个信徒。
你还不是一个，那你就还不是一个信徒，
因为你不相信有复活，
因为你不相信复活，
因为你不相信有永恒国度等待你，
因为你不相信有永恒国度等待你，
你不相信有审判，
你不相信审判。
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思想。
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好思想。
我见过很多弟兄姊妹，他是说信耶稣。
我看很多弟兄姊妹说他们有信耶稣，
但他对将来永恒的国度没盼望的，
但是他们对将来永恒国度没有盼望，
没预备的，
没有预备，
不去想那个事情。
不去想那个事情。
我想问大家，世上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问大家，世上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预备将来朝见我们的主，
就是预备去将来朝见我们的主，
要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
要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加入了，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加入了。
这个是比较难解释一个神学，
这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神学。
将来要面对主，
将来要面对主，
我们现在是要预备那个时刻，
我们现在要预备那个时刻，
好好的思想，
很好的思想。
主耶稣 在世的日子常常对门徒说，
主耶稣在世的日子常常对门徒说，
他是随着父的旨意来到行事，
他是随着父的旨意行事。
这个榜样提醒我们，
这个榜样提醒我们，
随着父的旨意行事在异邦生活是重要的，
随着父的旨意行事在异邦生活是重要的。
纵然在异邦生活里面有困难有挑战，
纵然在异邦生活有困难挑战，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了解他的教导，
了解他的教导。
我们今天比但以理更有福，
我们今天比但以理更有福，
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是启示在这个圣经里面，
因为神的旨意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
你究竟明白圣经有多少？
你究竟明白圣经有多少？
明白神的旨意有多少？
明白神的旨意有多少？
千万不要做小学生啊！
千万不要当小学生，
要做专业的人士。
要做专业人士，
明白神的圣经，
明白神的圣经，
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心意，
活出他自己教导我们的原则，
活出他教导我们的原则。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要有盼望，
要有盼望，
因为这位是随己意启示真理的神，
因为这是随己意启示真理的神。
真理在这里，
真理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去学习，
让我们一起学习，
好好地预备朝见我们的神，
好好地预备朝见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掌管全能国度的神，
掌管全能国度的神，
我们来到你面前谦卑俯伏敬拜你，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俯伏敬拜，
因为你是那位随己意行事的神，
因为你是那一位随己意行事的神，
你的智慧是至高的，
你的智慧是至高的，
你的旨意是必然会成就的，
你的旨意是必然会成就的，
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这班信徒有一定的心意，
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这班信徒有一些心意，
你是将我们摆在这个地方这个城来到生活的时候，
你是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这个城生活的时候，
你一定有一个旨意有一个责任托付给我们，
你一定有这个旨意这个托付给我们，
除了传福音之外，
除了传福音之外，
你一定是想我们活出你自己的荣美的形象，
你一定是想我们活出这个荣美形象，
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更多，
帮助我们认识你话语更多，
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形象，
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形象，
叫人指着我们的时候说他们真是一位信徒，
叫人指着我们的时候说他们真的是信徒，
他们生命里面是真的见到有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存在，
他们心里面真的是有见到他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存在，
但愿神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是落在罪恶和试探里面是不能自拔的话，
如果有弟兄姊妹落在罪恶的试探中不能自拔，
求你加力给我们，
求你加力给我们，
救拔我们，
救我们，
使我们脱离这些的缠绕和捆绑，
使我们脱离这些缠绕捆绑，
能够活出你荣美的形象，
能够活出你的荣美形象，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牺牲救赎我们，
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牺牲来救赎我们，
他是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永远远的活着，
他是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永永远远活着，
但愿我们能够敏锐圣灵的带领和感动，
但愿我们能够跟随心灵的带领和感动，
活出一个有见证的信仰的生活，
活出一个有见证的信仰生活，
愿你的名得荣耀，
愿你的灵得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